今天的正道的题目以利亚的恢复。
好，谢谢我们的主席。那又俊美又那个的但以理弟兄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敬拜团。那这一次因为我要做讲员，所以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这个微信小组，所以呢我才发觉，哇，原来这个敬拜小组他们是非常专业的。 OK，里面又有什么哪一首诗要升三个 key， 然后哪一首诗要后面音控配合，那哪一首诗要这个被 solo， 哇，我觉得非常的专业啊，就非常的这个非常做得非常好啊。所以可见得就是说这个三人行必有无私啊，所以我们再一次谢谢他们。那说到老师这回事呢，我这两年回到这个国语堂呢，是有一点我还没有很习惯的，因为你知道我是美国人，所以我们美国人呢，我们是这个平起平坐的啊。可是很多人喜欢叫我 Peter 老师长 ，Peter 老师短的，听起来这个怪奇怪的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OK， 所以呢，其实我是美国人，所以你就直接叫我 Peter 就好了。OK， 不需要叫什么老师了。更何况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做多人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OK， 所以我不希望做老师。OK， 这样子好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尊称呢，你们就叫我何大侠好了，好吧？那这一次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以利亚的恢复。那其实我们在你们很多人知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妈妈生产后有很多有这个所谓的 baby blues 啊 baby blues 啊，所以在这个中文来讲就是产后忧郁症是吧，忧郁症啊。那不知道这个做爸爸的会不会也有这个 baby blues， OK。 那这个是我第一张照片呢，是我刚生儿子的时候，你看这个没笑没什么没开眼笑，对不对？有子万事足 ，OK。可是过了没有多久，生了双胞胎 ，OK。你看这个两眼呆滞。肯定是有 baby blues， OK。 我不知道 mini 有没有 baby blues， 可是我是肯定是有的。那其实这个忧郁症呢，在美国现在是可能全世界了是非常的很厉害的一个，在根据这个2016年这个美国的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他们统计在10岁到34岁的这个群体里面呢，这个自杀是排名第二的因素啊，非常的这个令人伤心的一个事情。那这个照片呢是就在我们这边附近一间美国人教会，在Chino的一个美国人教会，叫做是 Indian Hills Church， 这个很年轻的牧师叫 Andrew Stecklin， 才30岁 ，OK， 也是。没有多久以前呢，也就是因为忧郁症他自杀而走了。OK， 那我有一个侄子呢，他现在在这个 Harvey Mudd 也在这边附近的学校读书，他就告诉他妈妈说，过去2年在他们那个附近这个学校有几个学校 Harvey Mudd Claremont 等等，过去2年有4位孩子自杀而死，其中一个还是他跟他一起进来一起那个 orientation 的，所以他非常的难过。所以可见的这个忧郁症呢是这个现今后世代的一个重症之一。 但其实在主前900多年前呢，以色列的一位大先知他也一度的得了这个忧郁症。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位大先知以利亚，他如何从神如何从把他从这个忧郁症当中挽回回来，恢复了他。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一起的崇拜，我们就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你自己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OK， 好，那这个我们要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就是在这个十九章之前呢，18章里面，以利亚他其实在跟这个400位侍奉这个亚索拉的和450位侍奉巴利的先知，他们有一场很大的战，这个战斗啊。OK， 那其中呢，我来念，先来念一段，就是以利亚对民众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民众回答说：“这话甚好。”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你们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在狂呼欢叫中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Okay。 可是呢，接下来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在坛的四周围挖沟，可容谷种厄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块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装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名啊，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要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Okay， 所以在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之前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其实他是一个打了一个大胜仗， OK， 彰显了神的荣耀。而且呢，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段话更是很有趣， OK， 这个他不但战胜了这些巴利的先知，而且在最后的经文里面，他显了一个大显神功。他怎么显呢？就是在列王记上18章里面讲说：“瞬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要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面，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哇，你看到没有？这是圣经当中有两个武功很高的人，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OK， 他轻功非常厉害，你看到没有？他跑在这个马车之前，赶到了那个城的门口。Right？ 所以他在这个忧郁症之前呢，他是非常的这气势高昂的，他战胜了900多位的这个假先知的啊，这个假神的先知，而且还显了一个这种神功。OK， 跑到这个 跑在这个马车前面。OK， 所以到了第十九章呢，却这个故事呢却急转直下。OK，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OK， 当然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个当这个亚哈告诉了他的太太耶洗别的时候呢，那这个耶洗别就说他说要怎样差遣人告诉他说，明日约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他。以利亚看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OK， 所以非常奇怪啊，对不对？他前面才大胜，打了跟这个950个人大战胜了，还跑来这个马车前面，怎么突然一下子呢？他就会怕起一个妇人家来，对不对？当然有些人是怕老婆的，那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不过我这个也要套一句上礼拜林院长所讲的话 ，OK， 如有雷同，是吧？全属巧合 ，OK， 所以你们不要对号入座 ，OK 。其实呢，在这段经文中，如果你仔细看第三节的话，你会看见有一个字，他就说，以利亚说他看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那在这原文里面呢，这个看见这个字呢是 Yara， OK， 那在翻译起来呢，这个 Yara 这个字可以翻成是害怕或是看见， OK。 那在英文的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呢，他用的是 when he saw that， OK， 可是在那个 NIV 呢，他是说 was afraid， OK， 可是在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里面呢，他是翻成看见， OK。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指出来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在解经家呢就说，以利亚呢他其实并不是害怕，而他是看见了这个光景，所以他绝望了。英文是 despair， 颓丧 despair。OK，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但亚哈还是没有悔改，而且还将这个事情告诉耶洗别，然后耶洗别又派杀手要来追杀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以利亚的反应是情有可原的。但其实呢，这是一个外在的问题，对不对？这个耶洗别要派人来杀他是外在的问题，但其实以利亚本身他有内在的问题。那这个内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出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就是同样这个经文里面呢，你们如果注意看的话，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你看到有几个我这个字，有六处，对不对？六处。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以利亚，他是有这个我的问题的存在。OK， 因为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我 OK， 以利亚的焦点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OK， 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呢，这个施洗约翰他其实也犯同样的问题，而且呢，施洗约翰也就是以利亚的类型。 OK，其实圣经旧约新约圣经有告诉我们，这个施洗约翰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里面，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在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OK， 所以在圣经里面，施洗的约翰他是有些人说他是以利亚，可是其实是以利亚的类型。 OK， 那这个施洗约翰呢， 他同样的有一件事情上面也跟那个以利亚很像。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哪里，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里面。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他已经被下在监里面。 OK， 那他这边说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OK，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OK， 这个施洗约翰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为什么我还在监里面？对不对？你看，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十一章的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OK， 那其实他耶稣讲的这段话呢，是应验了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的几处经文。 OK， 所以呢，如果你们仔细去研究这个经文的话，我现在就不念了。 OK， 你会发现一个事情，这经文里面有一个预言没有包括在耶稣给施洗约翰的回答里面。你们有谁知道是哪一句话没有包括在耶稣的回答里面？啊，对了，就是那被囚的出监牢，有没有？ OK， 那这很明显的，对不对？耶稣他把这一句话漏掉了，就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为什么耶稣如此回答？因为他要约翰明白，耶稣是基督，但神的救恩不是环绕着约翰而行的。所以同样的，神的救恩不是环绕着以利亚而行的。所以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会遇上困难，会遇上挫折，会遇上灰心的时候，但我们的心态当如何呢？是神环绕着我们走吗？还是我们调整自己，寻找我们在神计划中当中当扮演的角色？ OK， 我们要学习，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不要自视过高。OK， 其实英文有句很好，一句话很好，他说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OK， 你们都知道这个谁吗？啊，很有名的，对不对？光最近就是去年年底，在台湾的竞选里面，这个韩国瑜，对不对？那这个韩国瑜呢，我去，因为他这个新闻太响了，但我这边都听到，我都看到，哦，都听到这个新闻。OK， 而且还我们当中还有人回去那个去看的 ，OK， 去选举，就是为这个事情。那这个韩国瑜呢，他有一个地方他非常强的，我觉得 OK， 就他懂得自嘲的艺术。OK， 他有很多的名言，那有人把它将它收集成一个韩语录。OK， 其中呢，他有一个自嘲之说呢，就是这句话：秃子跟着月亮走。OK， 这个话他就是一个自嘲的一个方法。OK， 他非常，我觉得他非常厉害。他很懂得这个自嘲的艺术。 OK，其实我有一位这个爱戴帽子的朋友，他可以把这句话当成他的座右铭。 OK， 所以呢，这个韩国瑜他会当选，这个我觉得他是其中他的一个这个其中一个因素之一。 OK， 因为他懂得这个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懂得这个自嘲的艺术。不过那个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徐亮大哥要出来跟那个韩国瑜竞选的话，徐亮大哥一定赢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有没有听过寄生于何生亮吗？ 好，那第二个问题，以利亚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是在我们再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话，就在我这边 highlight 的这里。OK，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OK， 所以这个经文呢，它里面的那个含义是什么？它问题在哪里？出在这个“他”这个字上面。OK，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做了一个比较的 compare 比较。OK， 你看，他说只有我是忠心的，他们都背弃了你。OK， 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会不快乐。为什么神祝福他的事工，而不祝福我的？为什么他家的孩子这么优秀，我家的孩子这么难教？为什么他家的老婆这么贤惠，而我家的等点点如有雷同不要对号入座。 OK， 其实新约的圣经中有一个故事也很有趣，就是在这边方面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我念给大家听，是吧？我实实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要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了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位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OK，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耶稣给彼得的教导，就是你不要跟那位，就是其实是约翰啊，你不要跟他比较，你是你归你，他归他。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要像以利亚这样子，他做这个比较，心里做这个比较的事情。那第三方面呢，他出了什么问题？他的问题是，其实是不在那个话语当中。OK， 他没有直接讲出来，他其实要问神的一个话，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回应？他显得这个神迹，对不对？可是那些以色列民，那个亚哈王，他们没有悔改，所以以利亚的问题是对神有某种程度的期待，而事情的发展不如他心里的预期。OK， 他觉得他行了这么了不起的神迹，亚哈王应该马上悔改，但他不但没有，还告诉他的老婆这个耶西别，然后耶西别还要追杀他，所以因此他非常的绝望。OK， 我们是不是也一样？我们尽心尽力的服侍，但效果不佳，令我们非常的失望。我们花尽九牛二虎之力，或者说上古洪荒之力 ，OK， 教养孩子，但他还是叫我们失望。OK， 我们会不会像以利亚这样子的询问神呢？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对神有某种程度的期待，而事情的发展不如预期。就原来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也很明显的，我没有把它列出来。其实有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列王记下有一个大将军叫做乃曼，他得了这个麻风病，然后他去以利沙那边，他希望得到这个以利沙的这个给他的医治，结果那个以利沙没有来看他，派了一个使者告诉他说：“你去这个约旦河里面去洗7次，你就可以得医治了。”OK， 结果这个乃曼就非常的生气， 他说堂堂大将军，你这个你先是也不来看我一下，派过一叫一个使者来叫我去洗七次，我到我们自己家国家的河里面我都可以洗，何必在这个约旦河洗呢？所以同样的，他这个乃曼他心里面，他对他虽然来求告神，可他心里面有一些某些的这个寄望，有些某些的期待没有达到，对不对？还好后来他的仆人劝他，他去洗了就得了医治。那我可以讲一个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我和 Mini 我们一度呢有曾经求神赐我们一个孩子，后来神赐我们一个健康可爱的男孩，但没到几个月呢，嘣，又赐我们一对双胞胎。OK， 双胞胎生完后没有多久，这是真实的故事。OK，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 Mini 又怀孕了，是三胞胎，三个男孩子。我当场惊醒，全身冒冷汗。OK， 我说神啊，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可不可以饶了我们？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这确实是这样子。OK， 神有他的主权，我们向神求告，但我们心里不能够有我们设定的期待，我们要让神做他应该做的是神。OK， 所以那我们来看，神虽然以利亚对神的抱怨，但神却没有发怒。OK， 反而耐心的恢复了以利亚。我们一起来看神如何这么做。OK， 第一个就是他讲到说，这边说他，我看一下，就是第五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OK，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以利亚的恢复第一个步骤就是休息。很多时候身体的疲累会影响心灵的平衡，神让以利亚睡着两大觉。OK， 除了休息以外呢，神也规定我们要有规律的安息。OK， 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就已经设定了这个定律，人是需要安息的。Okay， 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在非洲旅游，那时候非洲还没有很发达，所以他就请了某非洲的土族帮助他运他的行李。Okay， 那他们第一天呢旅游的赶了很多路，结果第二天呢要上路的时候，那些土族就说什么也不肯上路。那个旅客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不上路呢？他们的回答很有趣，他们说，因为第一天赶路赶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边等我们的灵魂追上与他们的身体会合。OK， 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是很有，就是很有这个灵异在里面啊，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神创造我们人确实是如此。OK， 我们是需要有这个规定的安息的时间。安息是什么呢？安息是为了滋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滋养的灵魂归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确认我们和神的关系，重新的得到神对我们灵魂的喂养。因为其实神这个很重要，就是神看重的是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胜过我们为神做什么样的事。这个安息就是帮助我们其中一个部分，帮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那除了休息以外呢，神也为以利亚准备吃的喝的。在第七节他们说，而且在第七节呢，那边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英文是 Angel of God。 OK， 那很多这个解经家就说，在旧约圣经中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是指那个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 OK， 所以是耶稣基督亲自来跟这个以利亚一同坐席的。其实在福音书中也经常提到耶稣和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吃饭，特别提到的是和门徒用餐。然后还有一次呢，就是在复活后，他为那个门徒准备吃的，你记不记得在湖边他们打鱼的时候。 OK， 所以耶稣是非常注重用餐的机会，建立与门徒的关系。那有一处经文，有另外一处经文呢，非常有趣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的 第二十四章，这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与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他们与他们同要他们同住下。OK，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所以这个故事很有趣，就是这两个门徒呢，等到耶稣要吃饭的时候呢，他才认出耶稣来，这个复活的耶稣来。Okay?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可见的耶稣跟这个门徒们他们这个关系是建立在这个吃的包饼的这个上面。Okay? 因为他一包饼他才认出他来，对不对？真的很有趣啊。你看圣经真的蛮有趣的，你都不仔细看的话。Okay. 所以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孩子大了，但我们家每次聚在一起呢，一定是吃饭啊，重新拉近我们的关系。所以不要忘记经常和你的孩子家人一起吃饭，也要和弟兄姐妹一起用餐，建立我们的关系。Okay. 然后呢，那个以利亚的恢复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禁食四十昼夜，走到何烈山。Okay? 其实那个圣经学者说，他从那个他要出发的点走到何烈山呢，其实只需要七天到八天的时间，最多十二天。Okay? 那为什么要四十昼夜呢？因为四十在圣经里是很有意义的。Okay? 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个四十出现了，有些个圣经学家说146次。Okay? 像比方说耶稣在旷野受禁食受试探四十昼夜，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摩西也在何烈山禁食四十昼夜，才有那个耶稣神把那个十诫刻在石板上，给那个以色列人。那摩西本身呢，他的一生也分成三个四十年的阶段。OK， 我就用英文把它列出来。他这个 first 40 years。是 he yearned to be someone. The second 40 years, he learned to be no one. The last 40 years, he turned into God's anointed one. Okay. 所以呢，应翻成中文就是：第一个四十年，他向往成伟人；第二个四十年，他学习当无名人；第三个四十年，他成为神高的人。所以可见的这个四十是很有意义的。四十昼夜的禁食跟以利亚的恢复有什么关系呢？从这个圣经的这些种种例子里面看呢，四十是代表一种灵魂的洁净。Okay? 灵魂这个恢复灵魂到起初神创造时的那个洁净的情况，可以来到神面前重新开始，重新受命。Okay? 很多时候基督徒经过一段好像在旷野的日子，生命很枯干，没有喜乐，好像没有神的同在，祷告没有回应，但不要气馁，不要放弃，神要带领你走过这个旷野的日子，洁净你的灵魂，赐你新的意象，新的使命，叫你的灵命更上一层楼。 OK， 好，那最后呢，以利亚的恢复到了第四个步骤，也是这一段经文的高潮。以利亚在何烈山呢，他是进了一个山洞。OK， 那这个山洞我们刚才这个经文我们现在就不念了。OK， 那么你们也知道。OK， 那这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圣经强调有大风、地震和大火在神面前，但却不在其中？看到没有？只等到那微小声音，以利亚才出来面对神。那我们为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们从那个以利亚的回答，我们就能明白。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他说：“我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但以色列人却还是不悔改。”OK， 但神的答复是什么？他的答复就是：这些神迹就像这个大风、地震和大火。虽然轰轰烈烈，但它只是神的先锋， 但神不在其中。神来的时候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动工的时候，做改变工作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微小的声音在人心里面做真正的改变的工作。最后那个神交代以利亚的话，我觉得对以利亚而言一定是如雷轰顶、okay? 他那边这个经文我 也不念了、okay? 那基本上他就是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去找这个哈薛做亚兰王，然后高那个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那个以利沙作为你的继承人。OK， 然后呢，最后一节经文是更厉害、更震撼的。神告诉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以利亚，你以为你只剩下你一个人呢、啊、你以为你是你做了大神迹以色列才会改变吗？没有错，我是叫你做这些事情，作为神的先锋，但真正在做工，真正在改变人心的是用神，用他那个微小的声音，在那个秘密隐秘之处，他已经为自己留下了3个人，一个是哈薛、耶户跟以利沙，另外还准备了7000个人，没有跟巴利屈膝请罪的。十几年前，我因为中文实在太烂了，所以被赶出国语堂。Okay?去帮忙建立英文堂 ，OK？ 那可能有人心里会问我说：“哎，那你现在为什么回来了？”哎，其实也没有什么了，大概就是因为老了嘛，落叶归根 ，OK？ 加上最近这个宫廷剧看多了，所以中文大概有点进步 ，OK？ 所以就厚着脸皮回来了 ，OK？ 你们欢迎吗？
欢
迎。那我刚去英文堂的时候还不错，慢慢的有些年轻人加入。后来也请了牧师，那因为有一度那个英文堂开始有这个起色成长，好像渐入佳境，但没过多久好像也因为了某些因素，牧师也离开了，那些年轻人也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所以有一阵子呢，我感到非常的颓丧，非常气馁，非常的灰心，好像很多年的努力一无所成。可是在那个时候，神就其实已经准备了，有一群大学生，他们在各地读大学，从教会出去的读大学，读完大学他们就回到教会来 ，OK， 然后神又派了准备了这现在的潘牧师，那重新的把英文堂建立起来，他们现在也很成功的出去的职堂，所以我以为是我在那边努力有什么应该有什么成就，其实不然。就像以利亚一样，神早就准备了那当他当准备的，他做那个改变的工作，早就在这些孩子们在潘牧师心里面已经做准备的工作了。那是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事工呢？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与神同工。但我们需要认知，神是用那微小的声音，在人心里面做那真正改变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有主权的，我们在屈膝在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降服在你的主权下。求你安慰我们，我们当中有颓丧灰心的，求你自己来恢复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